大家平安。最近呢，我在美国呢学到一句英文，它非常的简单，然后每个人都会，但是呢意义是不一样的，使用的用途呢也不一样。那这句英文很简单，叫做 You are good。 那我们中文直接的翻译就是你很棒。那这两个月来呢，一直有人跟我说 You are good。我记得第一次我听到这句话，是因为呢我忘记时差，我在半夜的时候传了信息给一个白人，因为我为了要约隔天的时间。然后呢当我意识到说啊，我竟然半夜把人家吵醒的时候，我就说啊，真是抱歉。但是呢对方不是说没关系下次不要再犯，他说的是 You are good。 然后我就吓了一跳，我想说诶，我犯错然后冒犯了对方，可是呢我竟然得到了 You are good， 你好棒的安慰跟鼓励。然后后来呢接下来的日子，我就每天呢都会听到很多白人对我说 You are good。 然后呢最常发生的状况就是当我们去超市不是推车吗，有时候会撞到别人或者是挡到别人的路，然后当我说对不起的时候，就会得到一句 You are good。 然后呢当我塞车迟到了，然后我就跟对方说诶，我会晚到一点，不好意思请等我一下，然后对方就会跟我说 You are good， 你好棒。那原本呢我犯错嘛，然后我觉得要感到挫折跟小羞愧的时候呢，竟然因为 You are good， 然后呢我不但没有被定罪，而且我还得到安慰跟鼓励，让我心情变得超好的。所以呢今天我要来分享呢上帝给恩宠教会的年度主题，就是移山的信心。那未来一年呢，如果呢我们遇到像山一样的困难，上帝跟你说不要怕，因为上帝已经预先把移山的信心放在你的里面，困难的大山要挪去，耶和华的恩典跟慈爱要围绕你。那圣经说你的信心呢只要有芥菜种这么大就可以移山。所以大家来看这张图，这张图里面的植物呢不是小草，而是刚刚发芽的芥菜种。那今年呢的年度主题移山的信心，其实说穿了就是没有疑惑的信心。因为圣经说当你信你所说的必成，你的心里没有疑惑，你就可以移山，然后呢事情就可以照样成的。那没有疑惑的信心呢就跟 You are good 一样，大家虽然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呢今天上帝要赋予它新的意义。那在开始今天讲道之前，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耶稣，祝福我们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无论你是在现场或是网络上看直播的，还是未来看重播的，你都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使我们知道你已经给我们荣耀的呼召，我们已经拥有丰盛的产业，你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的能力是浩大的，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在开始分享年度主题之前呢，我要先界定圣经里面几个跟信心有关的字跟定义。好，就是信心、相信、不信跟小信。那请大家一起念。
信心是名词，信心有大小，我的信心已够大到成就任何事。相信是动词，不信是动词，相信与不信同时并存，彼此抵消。小信的人，形容一个人的内在有不信和疑惑。
好，很简单哦，就是信心是名词，那信心有大小，你的信心呢已经大到足以成就任何的事情。相信呢，相信是动词，不信也是动词，那相信和不信呢原来是可以同时并存的，只是他们的力量是彼此抵消。那圣经里面有说到很多小信的人，他是在形容一个人的内在有不相信还有疑惑。那信心是名词，信心有大小，到底你需要多大的信心才可以移山呢？那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
路加福音17章6节，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 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
信心要多大可以移树，把树连根拔起呢？就是只要芥菜种一样大的信心就可以了。好，马太福音17章20节，
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一样的，跟移树一样，就是呢，如果你的信心呢，只要小小的像一粒芥菜种一样，就可以移山。而且呢，圣经说，没有一件事情你们是没办法做的。好，信跟不信呢，同时是并存的，它是两股力量相反的，两种势力对立的，它是反向拉扯，彼此抵消。那你已经有信心了，而且呢，你的信心比芥菜种还要大嘛，所以你的信心已经够大，大到可以移山，可以把树连根拔起。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我们不是继续的增加信心，我们是继续的减少不信。因为呢，相信跟不信它同时并存。那信跟不信呢，这是两个敌对的势力，它是反向拉扯，它彼此抵消。那我想现在开始，是不是有人开始疑惑呢？因为呢，信跟不信是怎么样可以并存呢？等一下呢，我会用圣经来解释。但是呢，我现在要先说一下发生在我们当中的经历，能够帮助大家了解信跟不信真的是可以同时存在在我们的内心。就是几年前呢，疫情不是爆发，那很多人呢就会领受相信，而且宣告自己是天选之人，绝对不会确诊。但是呢，大家都确诊了，然后就有人来问我说，牧师，为什么我有信心，而且我也相信，我也宣告了说我不会确诊，怎么最后我还是确诊了呢？是我的信心不够大吗？我要说到我自己，原本呢，我也以为我很有信心，直到我们都确诊了。然后呢，就在恢复健康的那个礼拜，因为有比较，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没有疑惑的信心。那在确诊前呢，我们是每一天都戴着口罩，戴得紧紧的，然后每天都洗手，而且呢，我们还避免去人多的地方，拿口罩吃东西的时候呢，也要和别人都保持很远的距离，对不对？可是呢，确诊之后呢，我就忘记戴口罩了，我也忘了要洗手，我还常常不小心去拥挤的夜市吃东西。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呢，我完全相信医学说，确诊后3个月内不会再确诊。虽然呢，有人发现说，这个医学根据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因为有人确诊之后不到3个月之内又确诊了。可是呢，因为我里面呢完全没有任何的不幸，所以我对3个月内不会再次确诊这个医学的论述呢没有起任何的疑惑，以至于呢我在确诊3个月内呢根本就忘记说全台湾还在疫情之内，我压根都没有在怕。所以呢，你看嘛，我确诊之后那3个月才是真正的信心，对不对？我内心没有任何的不相信。那所以呢，我们回答弟兄姐妹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确诊或者是病没有得医治，是因为我们信心不够大吗？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都相信，因为耶稣的鞭伤我们已经痊愈，我们已经健康了。但是呢，同时我们内心也存在着某一些的不相信。所以表面上呢，我们宣告说我不怕病毒传染，但内心我们还是害怕的。然后我们内心这个不相信的力量就抵消了我们相信的力量。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圣经怎么说。
马可福音9章17节，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
然后接下来马可福音9章18节，
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
请注意，圣经这里写的是门徒，门徒不能把鬼赶出去。好，下一页来请读。
马可福音9章19节，耶稣说，唉，不信的世代啊，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好，你们看哦， 耶稣是对着在场所有的人说，你们是不信的世代。所以呢，不信、不相信并不限于不相信耶稣的人，还包括了相信以及跟随耶稣的门徒。好，那由此推论，就是呢，即便是已经相信耶稣的人，内心还是可以同时存在着许多的不信。比如说有人相信耶稣能够赦罪，可是他不相信耶稣能够医治。那有些人相信耶稣可以医治，可是他并不相信耶稣可以供应。那有些人呢，相信耶稣可以供应，可是他不相信耶稣真的能够保护你。所以我们的内心都是同时存在着相信还有不信。好，下一页继续读。
马可福音九章二十节，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地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
好，从这节圣经呢，我们看到魔鬼呢，看到耶稣，他不但没有逃跑，反而他是更用力地伤害这个癫痫病的孩子。是不是跟我们想象的有点不一样？照理说，魔鬼看到至高的神耶稣，应该要立刻乖乖的降服，要立刻逃跑，对不对？可是你看圣经写的并不是这样。那为什么这个鬼可以这么的嚣张呢？我个人领受是这样，因为他大概可以感觉到在场的人根本就是不信的世代，他根本不相信鬼会被赶出去。所以呢，这个魔鬼呢，他就继续演出他的恐怖片。而这个巫鬼呢，他的感觉确实是对的，因为耶稣刚才已经说了，在场的人是不相信的，所以耶稣称他们为不信的世代。好，下一节请念。
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一、二十二节，父亲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好，果然哦，连这位癫痫病男孩的父亲，他也不相信耶稣能够医治，所以他才会说，耶稣啊，如果你能做什么，你若能做什么，不然呢，他会直接说，耶稣，请你医治我的儿子，你这么棒，你是医治的神，对不对？可是他不是这样说，所以他其实是不相信耶稣可以医治的。我曾经呢，在我年轻的时候拍过一个纪录片，是记录一群癫痫病患生命的故事。其中呢，有一个男孩，他的脸部呢有烧烫伤留下的疤痕，还蛮严重的。所以我就问他说，诶，你的脸怎么会这样烧烫伤？然后他就回答说，因为有一天呢，我爸爸妈妈都不在，刚好他的癫痫又发作，他就不知道心里为什么突然间觉得很生气。然后呢，他转头就看到说，家里的阳台里面的火炉刚好在烧金纸，突然间他就好想烧死自己，所以呢，他就自己摔到火炉里面，然后在那边滚来滚去，想说他干脆死掉算了，因为癫痫让他很不舒服。不料呢，他没有死掉，脸部还烧烫伤，还变丑了，然后呢，现在就觉得很懊恼。所以我在拍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呢，是我刚信耶稣不久，那我正好也读到这个圣经故事，所以我就知道其实这个疾病是从魔鬼来的，是魔鬼让他生病的，是魔鬼透过他的自由意志激动他生气，让他自己摔倒在火里。所以原来圣经所写的都是真的。好，接下来继续读。
马可福音九章二三二四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我信不足的信不足，他的原文是不信。耶稣说呢，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对不对？那在场谁是耶稣口中信的人呢？不是门徒。为什么？因为门徒没有赶出魔鬼。那当然也不是孩子的爸爸，因为呢，孩子的爸爸自己已经承认自己信不足，就是呢，他是不信的，所以呢，也不是孩子的爸爸。那当然，这个信的人也不是患癫痫病的孩子。从故事的结局，我们知道了是谁把鬼赶出去， 耶稣。所以呢，耶稣是唯一在场信的人。那重点来咯，门徒是信耶稣的人，对不对？他们看过，亲身经历过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当然是相信耶稣可以医治的。那为什么这些门徒他不是信的人呢？答案就是因为门徒的内心他同时存在着不相信。所以孩子的父亲说，我信，但是信不足，求主帮助。那这是和合本中文版，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为说孩子的爸爸在说是要耶稣增加他的信心，因为他信不足嘛。可是呢，如果我们看的是圣经原文，孩子的爸爸说的是，我信，但是呢，在我里面也有很多的不信，求主你帮助我除去我里面的不信。所以从这节圣经，我们呢就可以看到说，相信和不信的力量是可以同时存在的。那不信的力量也很大，它常常会抵消了我们相信的力量。接下来下一页，不信呢的来源，其实它大概有三大类。第一类就是无知，不知道真理。圣经说，我的民因无知事而灭亡。那无知呢，就是不知道真理，缺乏属神的知识。那这种不信是比较容易处理的，你只要开始信的对，你就会活的对。那不信的来源呢，第二种，它就是怀疑，它是来自错误的教导。例如什么呢？十大理由为什么上帝今天不再医治了。例如神迹终止论，不会再有神迹了。例如你不够好，所以你不配得医治。那这种错误的教导呢，使人没有办法领受耶稣的鞭伤，我们已经痊愈的真理和医治。还有呢，错误的教导包括贫穷是神的心意。那这种错误的教导呢，使人不能相信，也无法接受耶稣成为贫穷，为了要使我们富足。当你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成为贫穷，为了使我们富足的真理，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所谓的财务的祝福。好，那还有错误的教导，例如方言是属于魔鬼的。那这种错误的怀疑呢，导致了大家开始很害怕方言，私下也不再敢说方言。那它的结果会怎么样？就是白白的浪费了上帝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造就自己的美好的礼物。那第三种不相信的来源呢，是什么？是感觉，就是身体的感官和知觉。我们都知道感觉很真实，但不一定是真理。当圣经说耶稣的鞭伤你已经痊愈，可是你的知觉会说，哪有，还是很痛啊。那你的感觉就会说，根本就没有痊愈嘛，了解吗？所以当感觉、知觉跟圣经的话不一致的时候呢，人通常会比较容易相信自己的感觉，所以呢，内心就会产生很多的不信。好，下一页，有人就问我说，要怎么样挪走内心的不信呢？那我就来分享我个人是怎么除掉不相信。首先呢，我就会辨认什么是谎言，因为呢，谎言一旦被拆穿了以后，它就会立刻失效。那如何辨认谎言信念呢？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呢，我会查验我所听到的观念，不管是我听讲道啊，或者是跟很多人讲话，我就会开始查验，诶，这个我听到的跟圣经所说的到底是不是一样。那如果不一样，我就会说这是谎言，我不要听。那如果呢，这个我所听到的观念呢，跟耶稣十字架上已经的完工是不一样的，那同样的，我也会觉得那这一定是谎言。为什么呢？因为不是真理就是谎言。既然是谎言，我就会打从心里，我就拒绝接受，而且我不让它进到我的里面。下一页，
真理没有灰色的地带，与真理不相合的就是谎言。有很多与圣经真理还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不合的谎言，是透过家庭教育、网络传言和错误的教导偷偷的栽种在我们的里面， 变成一个小小的不幸，抵消了我们原本可以凡事都能可以移山的相信的力量。例如清贫守贫才是属灵，例如遭灾病是因果报应历代的咒诅，例如你要够好才配得神的医治，又例如祷告没有实现是因为你不够属灵，你进食祷告不够，你读经不够，你没有顺服权柄，还有很多的谎言关于为什么会生病，例如头吹到风就会头痛，肚子着凉就会感冒，脖子受寒就会咳嗽，月经来吃冰会肚子痛，空腹吃枣子会肚子痛。那比较严重的错误的信念就是，有人会说得癌症是因为内心有苦毒，然后有人说关节炎是因为内心有不饶恕。所以呢，我们要拆掉的谎言和内在的不幸其实是很多的，让我们大家一起拆穿谎言，一起把不幸的大山移走，把不幸的树连根拔起，让我们的信心可以进入凡事都能的领域。那有些人就会问我说，那为什么除掉不幸是这么的难呢？那是因为呢，你并不知道你自己被骗。因为谎言信念呢，通常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还不认识神，不知道真理的时候，就偷偷的住进了我们的内心。那因为我们太习惯了，所以我们自己是很难发现的。好，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呢，我最近呢，我们周围很多人咳嗽，然后我就开始担心被传染，果然小明就真的开始喉咙痛。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呢，小明的妈妈说，小时候他说你要小心哦，如果周围有人咳嗽你就会被传染。那因为妈妈是这样教导的，后来呢每一次也都真的发生了同样的事。所以呢，这个谎言的信念呢从小就栽种在我的里面。可是你看呢，我已经信耶稣了，我知道圣经明明说耶稣的鞭伤我已经痊愈，跟周遭的人是否有咳嗽根本就没有关系，对不对？所以真理应该是什么？就是即使周遭的人都在生病，我们也不会被传染。我们的身体应该要顺服神的话，就是虽有千人倒在我们右边，万人倒在我们前面，这灾都必不临到我们，这才是真理。所以我们就要破除小时候我们所接受到的谎言，然后我们拥抱真理，然后让真理呢在我们的身体的里面发展出来。下一页，无法赶出不幸的原因。我要先分享一个神医布道家 Smith Wigglesworth 的见证。有一次呢，在他的医治特会就来了一个罹患胃癌的老妇人，然后呢他有个肿瘤大到很像怀孕9个月。那这个病人呢是虚弱无力，被两个姐妹搀扶着，然后来到前面被牧师祷告。结果呢牧师就对搀扶的两个姐妹说，放开他。然后姐妹就说，我们不能放开他，他没有力气。然后牧师就说，放开他。那你们觉得病人好了吗？没有，病人直接摔倒在地上，然后就发出痛苦的呻吟。这时候呢，会众就开始有一点不幸，还有怀疑，那个唏嘘声就开始出来了。然后牧师就说，把他扶起来。所以呢，姐妹就把病人就扶起来了。第二次，牧师就说，放开他。这时候呢，这两个姐妹就说，我们不能放开他，他没有力气。果然，病人又再一次就跌倒在地上。这次的脸上的表情是非常痛苦的。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有人开始发牢骚咯。这个时候呢，牧师就说，把他扶起来。所以姐妹呢，就把病人再扶起来。牧师第三次说，放开他。吓死这两位姐妹了。这两位姐妹说，我们绝对不能放开他，因为他会再跌倒的。这时候呢，就有观众站起来，他就骂那牧师说，你这个畜生，不要碰这个女人。了解吗？就牧师当场就被羞辱了。结果牧师他也很有 guts， 他也很有种，他就说，不关你的事，因为呢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所以呢，那牧师呢就对这两位搀扶的姐妹大
大吼说，现在松开它。好，就在这个时候哦，神迹就发生了，那个肿瘤呢就从老妇人的裙子里面掉出来，落在讲台上，然后呢病人就得到医治了。好，我们用这个医治的案例来看呢，你会看到说什么，大部分的人呢都是被身体感官所支配的。那我们习惯用感官，就是眼睛所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舌头尝到的，还有皮肤所触摸到的来做我们的决定。你要想哦，如果你在现场，你看到这个生病的老妇人跌倒，然后脸上痛苦的表情，然后你又听到这个老妇人发出呻吟的声音，然后你都可以感觉到说，哇，这老妇人好痛哦，而且呢很羞愧，因为当众出糗又跌倒。这个时候你想一想，你会不会立刻也跟那个会众一样做出一个判断，就是这牧师根本就在虐待病人嘛，对不对？所以呢才会有会众站起来说，牧师你是个畜生，你赶快把这个病人那个不要再碰这个病人。可是呢这个牧师呢他知道什么，他知道灵界正在发生的事情。那灵界是高于物质界嘛，因为看不见的真实才是真的。所以呢牧师他就继续的做，然后呢肿瘤就从病人的裙子里掉出来。那我们来看刚才的例子哦，就是这个医治布道家他是如何对抗会众的不幸呢？第一个，他不惧怕人的眼光，他不怕被人家拒绝，他不怕被会众讨厌，他不怕他不受欢迎。第二个呢，他是不怕尴尬的，他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第三，他拒绝从人来的怜悯。你看那个会众起来说放开他的那个，那是从人来的怜悯，因为他不想要让这个病人继续的跌倒。可是呢这个医治布道家呢他坚持的是神的怜悯，而神的怜悯呢是要这个癌症的妇人彻彻底底的得医治，得到释放。那我们回到圣经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五节，我们继续读。
耶稣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
魔鬼呢他看见了耶稣，他不但没有逃跑，他还增加力道伤害这个孩子。然后呢他就塑造魔鬼很厉害的形象，然后增加了恐怖的氛围。魔鬼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要让在场的人感觉到疑惑，不相信，然后呢心生畏惧。所以呢我们已经可以想象，就是在场的会众已经有人内心就已经开始默默的议论，这耶稣好像也没有很厉害嘛，这魔鬼也不怎么怕耶稣，那到底耶稣能不能医好这个孩子呢？那你看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很冷静，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有什么权柄。为什么？因为耶稣呢在灵界他早就看见了这事情的结局，事情的结局就是孩子好了。于是呢耶稣就斥责那个污鬼，叫污鬼出来离开那孩子。那耶稣呢还用话语封住了魔鬼再次进入孩子的机会，不允许魔鬼再回去。所以呢我们在为人做医治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学习耶稣的榜样，就是我们就对造成疾病的魔鬼发命令叫他离开，然后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不允许魔鬼再回来，然后不允许疾病再度的复发。接下来我们继续读
马可福音九章二十六、二十七节，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地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
那这个故事呢，你们觉得高潮迭起，而且呢大家看到的跟耶稣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大家看到什么？魔鬼弄死了孩子了。那耶稣看到什么？耶稣看到孩子被释放，孩子其实活了，所以呢耶稣才会把孩子拉起来。那如果是一般人可能就开始准备要办丧礼，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看到的是不一样。那你要用信心的眼睛看见在灵界里面耶稣要做的事情。好，继续读
马可福音九章二十八节，门徒暗暗地问耶稣，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 马太福音17:20，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好，你们读了以后，你们有觉得耶稣的回答很矛盾吗？你看哦，门徒先问耶稣说，为什么鬼赶不出去？然后耶稣就说，啊，因为你们信心小啊。可是你看，接下来又说，信心不用很大，只需要像芥菜种一样的小就可以了。你们发现这完全相反的，他先说你信心小，可是呢又说，诶，赶鬼信心不用太大。所以呢，到底赶鬼需要多大的信心呢？如果查原文呢，这里的信心小指的是小信，也就是内心存有不信。所以耶稣说鬼赶不出去，是因为你们里面有不相信。如果你们内心没有不信，那你们只需要芥菜种这么一点的信心，就可以赶鬼，就可以移山，了解吗？所以他现在讨论的不是你信心大小的问题，而是在你的里面可不可以拿掉内心的不信。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平行经文，马可福音11:23。
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仅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
如果我们可以拿掉内心的不信，然后心里不起疑惑，单单的相信，圣经说什么事情就会照着我们所宣告的成就了。所以重点是不要疑惑。好，请继续读。
马太福音17:21，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
这里的圣经原文呢，至于这一类的，好，后面它是没有鬼这个字的，所以这句话呢也可以翻译成至于这一类的不信，不相信，若不祷告进食，总不能出来。好，如果是这样翻译的话，我们可以推论耶稣要我们进食祷告，是为了帮助我们超越我们肉体的感官，超越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感受到的，我们所闻到的，我们所触摸到的。那进食祷告是要拿走我们内心的不信，而不是赶鬼。因为呢，事实上对耶稣来说，或对我们基督徒有权柄的人来说，赶鬼是比拿走不信还要容易。那进食祷告呢，它其实是一种饥饿控制，就是当我们的身体不听话，我们就进食饿它几天，了解吗？然后这是一个驯服我们肉体的过程。因为呢，圣经要我们叫身服我，所以呢，我们就进食祷告，训练身体在不经思考的状况下就能够顺服神的话，而不是顺服我们的感觉。那如果呢，你平常都没有训练过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呢就会用感官、用知觉来对抗你。那现在我要来做一个小小的示范哦。假如小明你喉咙痛，那你就会对你的身体说，因为耶稣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了。可是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就会反抗，他就会跟你说，喉咙就明明还在痛，你才没有得医治呢。这时候你要怎么办？你就要更强硬的对身体说，身体你必须顺服我，你必须要顺服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说，因为耶稣的鞭伤你已经痊愈了，不管现在你有什么感觉，你就是已经痊愈，假症状给我滚，不准再回来。所以如果有人问说，啊，可是我的症状疼痛就明明还在，那怎么办呢？那我个人的做法你们参考看看，就是我就直接把这个疼痛呢症状当作空气，我就不管它了。然后呢，我每天想到的时候，我就继续命令身体，你要顺服神的话语。这个驯服身体的过程呢，就让我体会到耶稣他说过的一句话，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说的话。所以当我们进食祷告呢，我们的身体就可以不靠食物，而是依靠神的话来行事。好，接下来我们来读
希伯来书3:12。弟兄们，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
你们看哦，这节圣经说的是弟兄们，所以呢，他是在提醒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而不是提醒不信主的人。那这节圣经他提醒我们，就是内在的不信是邪恶的，所以神说不信的恶行。所以呢，我们要谨慎，不要让我们的内心呢一直存在着不信的恶心。因为呢，当我们内心如果你充满了很多的怀疑，很多的疑惑，到了一个程度，最后你可能自己会选择去拒绝神，你自己选择要离开上帝。好，接下来雅各书请读。
雅各书一章七到八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是怎么样的人？圣经说的是心怀恶意的人。那你们看中文跟英文都很有趣，英文说的是 double minded， 就是两个心意，对不对？好，心怀恶意就是指一个人的内心呢，他同时怀有两种意念，也就是说内心你可以同时有信也可以有不信，在你相信的同时，你内心也存着疑惑还有怀疑。那这样的人就是反反复复，然后呢，在每件事情上你都没有一个确定。所以神也说，这样子的人你就不要想要从耶稣那边得到什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读
雅各书一章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好，这里疑惑的原文是怀疑、动摇不决、犹豫，然后与自己挣扎。所以呢，上帝要我们是单单凭着信心，不要疑惑，不要怀疑，然后呢，不要再自我挣扎，也不要动摇不决，也不要犹豫不定。那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就是拿走内心的不信，你才不会在信与不信之间挣扎摇摆不定。那以上呢，我做一个小结，就是说你的信心呢已经够大到足以成就任何的事情，所以呢，现在你要做的不是增加信心，而是减少不信，直到你的内心对神的话没有疑惑。那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小信的人。
形容一个人的内在存有不信，小信的人因内心有不信，就会挂虑、关切、关心、挂心、担心、忧虑、焦虑、怀疑、疑惑、犹豫、胆怯、害怕。
所以呢，当圣经里面有人呢开始挂虑啊，然后担心啊、害怕啊，神就会对他说，你这小信的人。接下来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4章31节。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彼得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
这段圣经在讲什么？就是呢，彼得走在海面上，然后呢，他看见风浪，心里就开始害怕了，他就起了疑惑。那正要下沉的时候呢，耶稣就拉住了彼得。但是呢，耶稣拉住彼得就对他说，你这小信的人，你为什么要疑惑呢？那耶稣是对彼得说，你这小信的人。所以表示什么？小信的人可以是信耶稣的人，可以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也可以是不相信耶稣的人。因为呢，小信的人是因为内心存在着不信，所以才会产生疑惑、怀疑还有犹豫。下一页我们来读
马太福音六章30-31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就是小信的人呢是会忧虑的，因为当我们内心存有不信的时候，就会开始忧虑。那忧虑这里的原文包括什么？就是挂心、挂虑，然后关心、关切、担心、焦虑。那从这里呢，我们会知道什么？就是呢，有一些看起来善意的关心跟关切，其实是出于不信。好，下一页我们继续念。
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六节，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地平静了。
那耶稣说，门徒是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内心有不信，所以呢，他们会胆怯，会害怕。可是呢，你看耶稣直接就是一句话，他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平静了。好，接下来继续念。
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九、五十节，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呢，耶稣知道当一个人的内心如果有不信，他就会害怕。所以呢，耶稣叫管会堂的耶鲁说，你不要怕。为什么？因为神要把不信挪走，让雅鲁的里面只剩下相信。那因为只剩下相信，没有不信的力量的冲突，他的女儿就必得救。那果然呢，我们看到后面，后来他的女儿也真的就活过来了。好，接下来请读。
罗马书四章二十、二十一节，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亚伯拉罕呢，他是在近百岁的时候呢，他被告知什么？就是说他将要和小他十岁已经快要九十岁的太太撒拉生一个孩子。其实呢，在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是有一点点不相信，对不对？但是他后来被上帝说服了。那后面呢，这里圣经就说亚伯拉罕他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那这就是应许成就的关键，就是你单单的相信，里面没有疑惑，没有不信。那如果亚伯拉罕是活在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当亚伯拉罕呢，他听到上帝对他说这个应许的时候呢，他没有上网去 Google 说百岁生子是可能的吗？那他也没有带他的老婆去医院检查他的身体，说这子宫还能够生出来吗？那亚伯拉罕呢，他就是相信上帝所说的话，所以呢，他也开始叫他的太太多国之母，然后他也让他的太太叫他多国之父。那你看哦，亚伯拉罕他内在的相信强大到一个程度，就是他已经不怕别人的眼光，他一点都不会不好意思，他也不会怕被人嘲笑。所以呢，亚伯拉罕满心相信神所说的必要成就，那上帝呢也没有让他失望，神的应许就成为他人生的结局。好，应许就是结局，神的应许呢，他就是我们人生故事的结局，他也是我们呢现在所经历的事情的终结，也是一件事情的定案。那我要来分享一个我们最近在美国呢旅行租车学到的功课。我们呢因为要去很多的地方，那我们要跨州租车，那跨州租车呢，甲地租乙地还是比较贵的，那巨星牧师是比较省钱的嘛，所以呢我们每八天到十天我们就会换一辆车子来降低成本。很奇妙哦，就是我们每一次的租车，一开始租车公司都会给我们一台比较差的车子，然后呢租车公司就会跟我们说，你们付了钱就这样啊，就只能租到这个等级的车子。那第一次我们听到租车公司这样的回应，因为我们内心其实起了疑惑，所以呢我们就接受了一辆不怎么样的车子，可是我们心里真的不是很满意，我们就问上帝说，怎么会这样，感觉没有恩宠诶。然后上帝又说什么？上帝说，那是因为你们接受了啊，你们被他们所说的理由说服了，你们才会得到这样的结局。所以上帝呢就提醒我们说，我们应该要站在神的应许之上，我们为了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必须 fighting， 我们要坚持到底。所以呢从第二台车开始呢，我们就坚持到底，我们不被说服，我们不降格，因为我们相信神是按照他荣耀的丰富大大赏赐给我们的，所以呢在这过程中我们就不放弃沟通， 我们也一点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直到换到比较好的车，那事情的结局就是，上帝真的每一次都让我们免费升等，换到很高级的大车。所以呢，神的应许是来自神的话，那神的话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的。如果你知道了神对你的应许，你就会知道事情的结局，你就会知道你人生故事的终结。这就好像你看电影，你已经知道结局了，所以呢，在过程中不管多么的惊涛骇浪，因为你已经知道结局是好的，你在过程中你就不会惧怕，你就不会担忧，你内心就不会有不幸这个抵消的力量，那事情呢就会照着应许成就。好，回到今年的年度主题，宜山的信心就是毫不疑惑的信心。那你们看这个图哦， only 的 only believe 的那个 only 有小小的字 no doubt 红字，就是疑惑。那疑惑呢，看起来小小的，感觉它没有什么杀伤力，可是呢，其实它是一股强大的不信的力量。那不信的力量跟相信的力量是彼此敌对、拉扯、抗衡，而且是互相抵消的。所以你要知道，你的信心已经够大到足以成就任何的事情，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增加信心，而是减少不信。现在呢，我要为你们祷告，眼睛闭起来。奉耶稣的名，我要拿起教会给我的权柄，我要命令在你内心里面的不信要被辨认出来，要被连根拔除，使你的信心没有任何的抵消势力，使你宜山的信心可以成就，使你成为信的人，凡事都能。奉耶稣的名祷告，大家一起说阿们。
谢谢你播出宝贵的时间，我是香香牧师，我想邀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给自己一个机会，让耶稣成为你的主，让你的一生都有天父爱你。亲爱的耶稣，请你住在我的心里，做我的救主，生命的主。谢谢你赦免了我所有的罪，从死里复活，使我称义。亲爱的圣灵，请你充满我，引导我一生的道路，保护我，供应我，医治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恭喜你今天成为天父的孩子，祝福你的每一天都住在恩典里，大大蒙福，深深被爱，备受恩宠。